所要讨论的是平信徒的侍奉，所以我们感谢弟兄姐妹的参加，我们这个时候就来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恩典，让我们这个营会办得相当的成功，因为有你圣灵亲自的同在，我们来学习，来明白神你自己的心意，你的引领。所以弟兄姐妹要用讨论的方式来寻求神，求神你自己引领我们，也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所学习到的都对我们一生产生帮助。感谢赞美主，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我们刚刚有机会在还没开始之前也做了一些讨论，所以我想把这个麦克风就交给王彼得，请他来为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一些常常困扰平信徒的一些侍奉中的一些定义上的问题。我们什么是代职，什么是全职，什么是专业，什么是平信徒，先做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概论。
你看
了好，
那个我觉得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大家希望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叫做平信徒，什么是代职，什么是全职，还有刚刚那个庄弟兄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叫做对传道人这样是不是一种职业。那首先我想我们应该搞清楚的问题就是什么是这个叫做平信徒。那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就是除了专职的传道人以外，应该其他所有的人，就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都应该算是平信徒。那这个就是说除了这些传道人、牧师、传道以外的这些人呢，应该都算是平信徒。那我们这次有这么一个专题呢，就是讨论怎么样，那平信徒怎么样投入侍奉。那个我们说我们信主的人在到了新约的这个时代呢，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是像祭司一样，都有这样一个责任来侍奉主，因为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赎了我们，所以我们是用主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责任呢，把自己献给主，侍奉主。
我想问个问题可不可以请你稍微再解释一下，祭司到底是职分是怎么样子？
好，那祭司是旧约时代神设立的，在实际上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神当时就规定，就是说立位人才能做祭司。那做祭司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是祭司是在神跟人之间当中一个中介人，就是只有祭司才有权利到圣殿的圣所、至圣所里面去献祭，等于说他是一个这个神跟人当中一个中间人。那到了新约时代呢，教会里面就没有这样一个祭司的这样一个职位了，但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因为我们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直接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不像旧约时代，旧约时代必须祭司才能进到圣殿的圣所跟至圣所里面去的。
分就是说是跟其他的人嘛，等于在神跟人中间。既然旧约时代是神跟人中间，那新约时代
是
我们成为祭司，那还有
没有
权
责
在吗？
不，新约时代就大家基督徒信主的人应该说都是祭司，
所以这些所谓的人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已经可以直接回到神面前。
对，
说我们
对，
不是说我们在替非基督徒。
对，在保罗书信当中就讲得非常明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是。所以那个就是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以后呢，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权柄，都能够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能够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见主的面。那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平信徒，平信徒就指这些。那平信徒的侍奉，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神，都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把我们赎买的，所以我们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侍奉主。那什么样是叫做全职的呢？全职我的理解就是全职是 就是全时间的，应该那从时间上来讲它是全时间的担任教会的职务，从工作来讲他就是这个工作，他没有什么自己再去搞什么副业啊，或者说自己再去另外有一个事业在那里，没有，这叫做全职。也这个呢就指那些就是传道人牧师传道，就指这个。那代职的呢就是指现在通常用的就很多都指代职的，就是说他自己已经有一个专业，就是他自己有一份工作在那里，但是他呢又在教会里面呢投入侍奉，当传道人，就传福音或者说是牧会，那这是一种侍奉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把它叫做代职侍奉。但侍奉不光是有全职还有代职，还有更大量的就是在教会里面他也不是来牧会，但他在教会里面参与种种的侍奉，比如说一些长老之事，还有呢比如说就是教主日学，还有甚至是在教会里面做很多义工，对吧，反正就教会里面这些工作参与的，这也是在侍奉主，并不是说牧师才侍奉主，这些人也在侍奉主。所以侍奉主的范围应该比较广，这观念上应该就是比较扩大一点，除了全职的侍奉以外还有代职的侍奉，还有很多就是参与教会事工的侍奉。那刚刚提出一个问题很好，就是说很多人说不能把教会的牧者，就是说所谓的这全职侍奉的这些人，把它看作一种职业。也就是说我记得在49年以前或者是现在在其他地方，就是说当时教会里面很多牧者把教会的牧养教会的工作当成一种职业。那这种情况呢应该怎么来看呢，就是说应该那某种意义上来讲，教会是比如说教会里面当传道或者说是当牧师，那具体来说或者说更明确来说就是拿教会薪水的这些人他把教会把这个工作呢看作是一种职业，对不对，实际上也是职业嘛，你做牧师也是一种职业，你就当工程师也是一种职业。但是这样子讲呢不好，为什么这样子讲不好呢，因为侍奉主实际上非常神圣的，不是世俗化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很多人如果把这当作职业的话呢，就把这种工作牧养教会的工作呢看作一种饭碗，那这就不好了。现在这次我去看了很多教会，那有的教会呢有这种情况，就是那个传道人呢他神学院毕业了，结果他就被派来某一个教会当牧师，那他呢就是除了这个礼拜天在教会露一个面以外呢，平常他都不来教会，也不做探访的工作，也不做牧会的工作。那从他的一些言论上来看呢，他也的确把做牧师呢当作一种职业了，那不是把牧师这样一个职位呢当作是一个侍奉神的机会，他把它看成是一种职业，我就是在这里领薪水，我等于说每个礼拜天我来这个来教会讲一次道，然后呢就是我是作为一种职业来看待，那这个呢实际上就跟真正的侍奉主呢是真是南辕北辙了，对吧，就不是一回事了。所以说不要把这种东西，那就一般来讲就不要把这种东西看作职业，而是看作是我们在那个职份上，在那个职位上面呢来侍奉主，当主的仆人，我想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合适。那我们现在很多这次聚会很多弟兄姐妹来这里呢，都是因为有一种就是愿意有了一种侍奉的心智，然后来到这里呢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在侍奉上面有一些这个在方向跟道路上面有一些这个看见，并且得到一些装备，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很对， 就是说首先我们自己有个侍奉的心智，然后希望来到这里呢受到一些指导，受到一些帮助，并且呢进一步呢得到一些装备。那这样子呢，我想我们侍奉的动机心态如果对了以后呢，对我们今后真正侍奉主有很大的帮助，也才能够真正做到讨主的喜悦。否则的话把它当一种职业，那就糟糕了。那你真正在侍奉过程当中，要么就是不能真正体贴神的心意，把这个牧养教会工作做好，要么就是半途而废了，到碰到困难，或者有更好的这个工作，那说不定你就抛弃了这个侍奉的这个位分。因为不光在这里，在其他地方也有这个问题。我碰到一些传道人，哎呀，他做了这个，因为这个慈善做传道人来讲，在收入或者说是各方面都还是比较低，同时呢工作也相当辛苦。如果说你真正要好好侍奉主的话，那是非常辛苦，不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些这种光礼拜天来露个面的，那是很轻松。他真没真的是很轻松，一个礼拜只讲一次，对不对？那平常是就是一个礼拜等于上班一天了啊，上班半天了，对不对？对吧？我们人家还上班六天、五天，他这一般一天上班半天嘛，那他这种就不能算是那个。但其他来讲，一般来讲，真是侍奉主很辛苦。但是如果说你心态对的话呢，你会感到很喜乐；如果你心态不对的话呢，说不定到时候到一定碰到一定困难啊，那就算了。我有的时候碰到一些传道人还在抱怨：“哎呀，你看我现在工资才3万还不到。”你看人家跟我一样程度的人家现在这个工资都好高，他来这样子抱怨。那所以我说，就是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当然我们侍奉主要装备，还有就是在一些方法上面要学习，但是首先我感觉我们侍奉主有一个心态，在神的面前那种心态，那种奉献的心智要首先要有这样奉献心智，才能真的把神的工作做好。
我们谢谢王彼得弟兄啊，他跟我们做的蛮深入的讲解啊。其实我们还是再回头来，就是他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这个祭司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是蛮有趣的。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就只有特定的人能够去献祭，而且献祭的话就是靠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呢就是献祭以后呢，这仪式完了事情就办完了，所以它是叫做死祭，每犯个罪就要祭一次。但是呢我们到了新约以后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然后因为爱我们被钉在十字架死了，留下了这个宝血，这宝血呢是永久有功效的，所以呢这个罪的洁净呢本身就不需要很大张旗鼓的仪式，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来献祭。所以呢在罗马书里面就变成他要我们献上作为活祭。那这个活祭呢，其实它基本上的仪式就是你愿意献你自己作为活祭，这个顺服只是一次性的，后续你进入那个活祭当中的实际是什么，就是你的一生一世，在你的时间跟空间当中，你都成为神的见证人，成为神的服侍者。所以这个部分就需要我们来看一看哪一些是重要的或者是必要的条件，那么在这些条件当中到底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侍奉。我相信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从罪的这个捆绑当中，我们被种下买赎之后，我们就跟主耶稣基督产生一个永久性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他在我的心中做主做王。那么这样子一个感动跟这样的一个实际，你就会产生一个心，这个清洁的心就让你愿意服侍，因为你愿意顺服他在你的心中做主做王，你就会愿意服侍的。那这个心就是最宝贵的，你要永远保守这颗清洁的心，愿意顺服，你就有一颗无愧的良心，随时到神面前来献祭，你的心就已经是神的圣殿，神的灵宫，你在 在你自己的良心当中来跟神呼喊，来跟神祈求，来跟神献祭，跟神赞美，你就是一个祭司了。所以你的服事，你的侍奉，神丰丰富富有恩典，他欠什么？他什么都不欠。所以他所要的就是我们应该给他的，就是你能够呼叫阿爸父，你能够赞美，你能够敬拜他，你能够享受他的丰盛。所以这样子就是一个服事，这个服事就是来到他面前。那现在呢，我们就在想了，也许你信主的时候你还是学生，也许有的人信主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社会人士，就是说他有专业了，或者就是说他还没有装备很好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一个专业的岗位。那这些事情在后的要在先，在先的要在后，是什么？因为神非常的慈爱，他要一切呢都很公平，所以有些人在前面也会变在后面，有些人在后面也会变在前面，没有说在前面的永远在前面，在后面的永远就在后面，属灵高的永远就属灵高，属灵低的永远不能上，没有。那所以你现在保有你自己一颗无愧的心，常常跟神亲近，你装备你自己，建立你自己，为的就是使你的侍奉能够开花结果。因为这个侍奉就是很有趣的，就好像其实在神里面我们蛮有丰盛的。这个丰盛是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他领我们走，所以我们每一天的日子过得光景挺好，时候到了，这个结局就是超过所求所想。那如果我们自我意识强的话呢，不是接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我们就说我有个计划是5年的，我已经计划好了，神你为我印证吧，你为我盖印吧，你为我签字吧，给我支票吧，然后呢不管有或没有呢，你就不择手段的走下去。那一般人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计划过度，因为他不了解神这么丰富，该把这个主权交给他，所以他就在那中间产生很多不一定必要的挣扎。所以其实最开心的就是说，神说明天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他已经丰富预备了。那这一点呢，从我自己的领受来说，我是告诉你为什么非信徒要去算命，为什么基督徒不用算命，因为基督徒算不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属于撒旦的权势啊，撒旦的能力只能给你一个宿命论来吓你啊，但是我们的神是每一天能够给我们每一天给我们新的一个优化的人生的计划，每一天都在改变。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你去算命，第一个你得罪神，第二个永远不准，第三个自己闹笑话。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当你发现你其实一天24小时都在神的掌握下，当你睡眠的时候，神已经把你创造，重新再给你安排明天该怎么做是最好的，然后呢你早上起来你就开始灵修，就开始承接他对你的引领，哈利路亚，那就这样子开始美妙的一天。这是神要的，就你说你如果相信你的老师，你就知道你是该修哪些课，课修完以后自然有毕业证书。那你现在呢，就如果不是顺服神，就说我想知道我那个毕业证书长什么样子，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的，是不是我要的，东弄西弄，都是一直在弄那张毕业证书，结果呢课没上好，读也没读好，那这个就是一种丰富。所以当我将这个问题带到这个点上的时候呢，你现在就开始看到这个就是全职侍奉跟这个代职侍奉这中间的一个奥妙了。你看啊，一天24小时，睡眠的时候呢，你的脑筋是不动的，你就全然休息，对不对？那除此之外，这一天你大概是3分法，你会是一个，你会享受一天里面一个是企业生活，如果是你是学生，你会享受学生生活；再一个呢，就是你享受一个社区的生活，比如说你带孩子出去啊，或者你去外面打打球啊，这就是一种社区的生活。再下来呢，你享受的是一个家庭的生活，或者是个人，所以它其实是3分的。那这里就要带出它这个中间的奥妙在哪里呢？ 你看看保罗，保罗到底是全职还是代职？好像全职呢就特别花的时间特别长，好像代职呢就花的时间特别短。那这里有个问题了，全职或者是代职，我跟你说一说，你可能你会笑。有人一生不结婚，他不需要承接家庭的责任，那请问这个责任是多大？占一天的三分一。那有人呢身体特别不好，他也许这三样事情呢，他呢只要一回到家里就睡觉，所以他的时间段很短。那么有些人呢，他是在从事全职的侍奉，但是他又要照顾家，然后呢因为奉献不足，他又到处找钱，那么他实际上侍奉又能够很清晰的定义为全职吗？所以全职跟代职的差异在哪里？就是在于他一天能够有多少小时有效力的服侍神。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就发现哦，原来跟时间产生关系。那除了跟时间产生关系以外，他还跟另外一件事情产生关系。是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呢？因为在约翰福音14:6有提到，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上帝那去。那这个部分呢，有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三归一，都是矛头就指的耶稣基督，因为不经过耶稣基督不能到父上帝那去。那我是从这个点上呢把它引申到另外一个点，它其实是一个三归一或三合一，但是它也是可以是一个三角凳，不是一个三合一咖啡。什么是三角凳的意思呢？是告诉各位，我就是道路。当他不说的时候，谁知道他是道路啊？现在他一说我就是道路的时候，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因为有救赎，有人把这个道传到我身上来了，我也接受了，所以我领受了这个道了，所以我变成基督徒了，我成为神家里的人了，何等的荣耀。那这个我就是道路所带出来的侍奉呢，就是一个救赎，就是一个救法，就是一个宣教士。我就是真理呢，他把整个父的奥秘在圣经中，在这个他新约的那一段时间，就这样33年半，再加上过去神透过众先知所晓谕出来的整本圣经，在我们面前完备了，包括连启示录都已经都出现了，所以都完备了。所以他说我就是真理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显明了神的道。那这个道怎么样显明在你心中呢？你就要被教导。所以真理的显明是借着教法，是一种教导。你也可以自修，但是很多时候碰到一些困难，那么也是有牧长来为你做教导。再下来说，我也是生命。什么意思？你没有生活，你怎么会有生命？当我们哪一天与列祖同睡了，那我们在地上就没有这个生命了。当然我们有永久的生命，因为我们与他的国度有份，我们也能够享受那永生的盼望。但是在这个地上呢，我们呢就进入一个生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生活当中能够见证神，在生活当中能够见证神。所以当你在生活当中能够见证神的时候，他是说你成为他的见证，就是你成为他的见证人。请问你，一个妈妈，她是不是成为她孩子的见证人？她就是成为主耶稣基督在她孩子心中的见证人。看到妈妈信主前跟信主后的改变，看到妈妈跟是个基督徒，跟其他家里的妈妈是不一样的。这个见证藏在孩子的心中，就引导孩子。那这个见证就包括 我们录音的同工小叶，他今天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他专心的在他的时间里面，他服侍，他把这些录音器材办得好，你所看到的印到你的心中，哈利路亚，赞美神，这就是见证。所以一个椅子要能够站得稳，你这三脚凳儿，这三条腿都要一样坚固。但是在现今的世代，因为没有耶稣基督，就不能够开启新约。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所以他把救赎摆在第一件事上。但是借着他的来临，已经洗净我们的罪之后呢，他接着再来的就是让圣灵，真理的灵进到他的门徒当中，进到基督徒当中，所以就开启了整本圣经的奥秘。所以他第二个工作呢，就是真理的传讲。那这个真理的传讲呢，就建立了教会，传讲这个真理，所以就建立了很多的教师或者是牧长，他们绝大部分的恩赐都是在于教导。但是当真理的灵运行，把这整本圣经都介绍得非常清楚之后呢，其实我们是属他众儿女，我们的一生都是作为神的活祭。那这个活祭呢，就是在见证当中，在生命，在生活当中能够见证生命的尊贵，在这个生命的尊贵当中能够看到这个爱是有源头的爱，是超奇的爱，以至于大家为爱所吸引，流露出基督的馨香之气。这需要所有弟兄姐妹一同成为他的见证人才能够的。所以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哇哦，在神的家里，每一个人都是最重要的人。所以他称我们为君尊的祭司。为什么是君尊的祭司呢？因为我们建造神的殿，圣灵是分别赐给每一个人信他儿女的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每个人心中是永久有功效的。一旦你得罪了神，一旦你偶尔为罪犯所过所胜过，你跟神求，他宝血永久有功效，能够洗净你的罪。所以我们是何等的荣耀，成为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神国家里的人，这是非常非常奥妙的。那我再跟你在这里面再打岔一下，说一个神国里面的奥妙，可能你没有人跟你说过，你知道吗？有一个国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联合国里面没有席位的，因为它不属地的。那个国有多少？27亿的人口。从当时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12个人信他之后鸟兽散，到后来有一天3000个人拿这个基督教的护照的，到现在有多少人？他的国度呢，从33年半开始伸展到今天。那这一批人都是神的宝血买赎回来的，这一批人是这个国家里面的国民，缺一不可，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所以当每一个人都这么重要的时候，你就自己会想说，奇怪，为什么我好像到现在都还没有侍奉，或者我想侍奉为什么找不到门路。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出自于那撒谎者之父，就是父撒旦。他其实进行很多捆绑跟迷惑人的工作。所以你第一个会迷惑的就是说，服侍的事情好像跟全职才有关系。你也会迷惑说，服侍好像就只有跟牧师有关系。那你也会觉得说，哎，我今天不是神国家里的军队，神也没有印证我成为他的军队，所以我是平民百姓，我不需要参军，所以军队打的事情，打仗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神国里的国民，也是神国里的壮丁，也是神国里面的军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现在平信徒 或者说我们称为有自己的职业的啊，我们比较困难的是在哪里呢？其实这个方面呢还没有解答。从我自己来说，我自己是办企业的，我自己是办企业的，但是我能够参与服事。我今天也没有差会，我今天也没有教会的案例，我今天也没有宣教的机构，我今天也不参与任何的组织，我也没有从教会被拆派出来，但是我跟我的妻子承接了一项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社区关怀中心。那我能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平信徒或者代职侍奉能不能侍奉，当然能侍奉，但是我们一般所碰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会比全职侍奉比较难处的，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想要把它搞清楚，但是目前还不一定有答案的。但是你可以逐步，我求圣灵动工，能够逐步开启这一个轮廓的，是在哪里呢？全职服事的人，他有一整块的时间；代职侍奉的人呢，就只有一片一片的时间。所以你怎么样把一块的时间呢，用一片一片的时间把它斗起来？就是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对于神职人员来讲，最方便的就是他呼召一个人，管他时候到或不到，硬给他摘下来就让他全职了。像我就有一个人呢能够使唤，那这就是一个全职，因为这个时间是一块的，一天八小时站在你那里，随时听候差遣，那这个就叫做全职。那另外一个呢是说，假设今天这位弟兄他一天可以服侍两小时，那位姐妹一天可以服侍两小时，那么四位弟兄姐妹加起来一天也可以服侍八小时，但是呢他要管理四个人，或者管理四个人，这中间所产生的协调的问题，那么是不是能够把工作化整为零，然后之后呢在零当中，就是切成片之后做完以后再化零为整。假设这样子一个安排能够安排得到的话，可能一个教会有100个会众，可能有5个全时间的传道人，但是如果每一个人奉献2个小时，4个人顶一个8个小时的全职，那么你其实马上就多出5倍的生力军来。那这一方面呢，因为从全职侍奉的教牧领袖来看，他基本上呼召全时间服事是最便捷的，所以他们都集中在收割，或集中在求圣灵带领这一批人。但是其他的人呢，如果他是逐渐的从一天服事2个小时或1个小时，或者一个星期服事10个小时，开始学习到一个地步，他已经能够出来的，这种是叫做渐进法，而不是一次就决定法。那如果这些渐进的人在过程当中没有受到第一时间或第一优先的带领的话，他很可能就是说，因为神国没有招我做兵丁，所以呢我就不是神国的军队，所以他就闲懒下去，那到最后呢就是变成礼拜天的基督徒。那这一点呢，怎么样把它转化到21世纪，就是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我想我就介绍到这边，所以我们大家就进行讨论好吗？看有没有提问。
还要录音吗？这个
继续在录。
OK， 那就是我的问题就是，因为不同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就是你的职业不一样，决定你能所付出的精力和时间也都不一样。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怎么你侍奉的投入就会不一样，时间上的投入，
对，
还有你可能你的程度上哈，你还有你工作的投入的侍奉的这种性质不一样。这样的话会不会决定你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想取悦我们的天父，通过我们的侍奉。这样我们的天父会不会就是说，比如说你侍奉的时间短了，哇，他会更喜悦另外一个人，比你侍奉的时间更长的，而且对你有一些不满的或者什么的，这就是一个好像跟我本身比较有关的问题，因为我的侍奉像你的侍奉，你可以跟他有一定比较直接的关系，就是做这关怀中心，可以以此为这个传道的基地啊，各方面。那我是做这个科学研究，就是做这个化学生物化学方面研究，这个好像跟我的没有什么太大联系，我是从本身职业上找不到这种关系，所以说 我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也很苦恼，因为我在实验室不得不待很长的时间，所以说最多呢能够参加侍奉的时间就是周六周日能够参加教会的活动，平时呢也就可以碰到一些人，我们可以交通一下，或者把我们的一些福音的这种信息带给他们。这是我现在侍奉的主要这种形式，我就不知道能不能有所更好提高这种。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如果说您已经在实验室，那所以就是说，你如果以救人灵魂为你的职责的话，你还会优先看到世上的灵魂。可能对你来讲，你现在在美国就是一个异文化的宣教师，你怎么领一些老美信主？你怎么开始你的查经班？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说，也许你可以在 internet 上面，你可以做一些布道的工作，它是很短的时间，但是你可以，或者跟进的工作。甚至我知道有些他就是说，好像我们在台湾有一些社会工作，比如说一个张老师，譬如说你就这个电话每隔两个小时或者那个时候点的话，就把电话转到你这，所以就有产生可能十二个人接力，24小时呢都产生一个24小时的生命热线。那这样他一打到这个电话进来的时候，你就随时能够回答。那也许你一边在做实验室是工作的时候呢，他很可能就这时候打进来，因为打到你这个专线，那他就24小时。有些人他得到帮助是需要得到安慰，但是他有问题的时候，神的道莫不带着能力，你可以用圣经的话语安慰他，你也可以透过祷告来安慰他，透过电话他就得着帮助。那像这些其实传统教会忽略，但是呢都是很直接的。像我自己这一年我带领16个人信主，其中有一个信主最快的是20分钟。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坐一个 van 从家里去到飞机场。那么这个司机，我一看到他呢，我就觉得他比较不同，他没有司机这样子的粗犷，但相当的秀气。然后呢，整个的那个汽车的挡风板上面也没看到有什么偶像啊、什么符咒啊。那么我就有感动，我就跟他聊，然后把主耶稣介绍给他，而且呢为他做祝福的祷告。那他就受到很大的激励，我看到他心里受到很大激励。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刚好经济不景气，所以呢他就是被遣散了，所以就来做司机。那但是他对自己的一生他不甘于此，他希望还有更美好的未来。所以我就问他愿不愿意像我这样子，我告诉他我在上海，我是一位教育家，那么也是一位企业家，那我介绍我的神给他认识，结果他就愿意。那之后呢，他就在开着眼睛，我闭着眼睛在为他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那之后20分钟，啊，哈利路亚，他很感谢，他很高兴。然后我太太刚好在旁边有一个福音的单张，就交给他。像这种情况，我也碰过，温哥华来的企业老板在香港跟我谈判，但是我觉得他好像蛮苦恼的，那么，也不是挺圣洁的。在问他的背景，他是天主教背景，因为天主教比较重视仪式，所以生命不一定是那么强。所以我就带他，我说，你在香港长大，那么在美加呢，就是受大学教育。那么，请问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然后他赦罪、宝血的洁净，让你的一生能够有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他就愿意，所以他就跪下来。我跟他见过4次面，就在他的房间里面，他跪下来祷告。祷告的时候就是汗水淋漓，因为犯罪犯太多了。那但是呢，也是得蒙保守。那他知道他的罪已经得赦免。那像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照样能够领人归主。那也一样的，你想想看到今天16位呀，几乎每个月都1位或2位因此而绝志。所以你这样看，你就发现其实你就是一位牧者。当你有一个主耶稣基督的心肠的时候，你就是一位牧者，那么神就会很奇妙的带领你进入更加的丰盛。好，你们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要问？
是我的问题，要录音吗？不
要，你如果不要，
就不要录。
我的问题就是我先讲一下，就是说我现在在教会敬拜团有点侍奉嘛，然后其实有时候就是有个人的情绪会影响到你这个侍奉的果效，可是在那个 leader 还有牧师都很明确的就是辅导我们说，无论你怎么样在台上都要表现出 就是说要表现出那个让他们能够感染，因为你是在人前的侍奉，人家会把你的侍奉当做一个指标。可是就我们服侍的心，我可能本来就很单纯，就是喜欢，就觉得服侍主是一个很荣耀，可能就没有想到那个。哦，对不起，就是可能你不会想到那个 responsible， 你只是很单纯的想要服侍。我觉得，然后当他把那个你的 responsible 给你的时候，你就会压力很大，想请教一下你要怎么样调试你的心情。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不是，你可能没有到，你只是很单纯说 OK 我想侍奉，可是他们因为是人前侍奉，大家会对你期望很高，有时候对你的期望会高过你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压力蛮大的。嗯，
感谢主啊，因为我想如果有时间我就慢慢跟你叙述我自己的经历，我就叙述我去年的经历。你想想看啊，我是平信徒，我也没有进过神学院，然后我要跟饶孝琪王牧师同台做讲员，你说我有没有压力？所以去年的时候我就碰到跟你同样的情形了。那时候呢，我们讲员一起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封我的口，那我就只能祷告说我是左口笨舌，求神怜悯我，我讲不出来。就后来呢，就是那天晚上呢，我睡觉的时候呢，半夜我就大汗淋漓，然后呢我就发现我自己呢两次飞上去能够看到我自己。那后来呢，我就知道神在对付我两个罪，一个呢就是情欲的罪，一个就是骄傲的罪。你的压力来自于哪里？因为你有自我，你把人给你的评语放在心上，而不是拿在手上，因为你把它邀请进到你的内心，而且加以主角，所以它就产生情绪化的反应。但是很多事情你可以看，但是它不进到你的内心，特别你不带一个批判或者一个是非或者一个善恶之心，就是自我之心，你所看到的就不会扒得你自己。就好像说牧师为着求好心切，他会希望这个表现是100分，那么你就很诚实地告诉他说，您看我现在是几分。如果他说你要做100分，你说您看我现在是几分，他说你是70分，那你要我做几分？100分还是70分还是80分？那你有什么具体的步骤能够帮助我做到这一点？我愿意祷告交给神，但是我也相信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完的。那所以你用诚实来回答他，那这个压力呢就变成没有必要了。你看哦，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我不是学心理学的，但是我告诉你什么是压力，什么是重担。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面前来，我必使你得安息。他没有说凡有压力的来到我面前我使你得安息，你听明白吗？ Pressure 是一种不洁的意念跟灵，压力，但是重担是能够算几公斤的。所以压力会进到你内心，但是重担你可以扛，你能扛不能扛你知道。所以这种压力在意念里面，它可以算是一种不洁的意念，你明白吗？期许是因为爱父母，愿意考好成绩给他，那这种自我的期许它带着爱，它的属性就是圣洁。但是它如果是来自于父撒旦，就是那魔鬼的父，那么他这个属性来的时候，就掺杂了人的自私跟人的好表现跟人的自意，这种的意念呢来的时候你就要截断了，所以你就分别，你明白吗？你想想看，像康牧师中文都不会说，他领人归主，那你的失败到底唱得好不好？有没有比康牧师好？当然好。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但假设相对性问题还会扒着你，而且掳掠你，那就不太对了。因为神的灵到哪里，哪里就释放被掳者的自由，是大家得到自由，得到平安，得到喜乐。那这种就是你在 灵性的操练当中就会得着的，就会提升的。好，谢谢。
那我这块，我这个问题就是啊，可能比较基本。另外，一直有的时候就巴索，就是要这个侍奉和这个传福音能不能划等号？就是这个侍奉是不是传福音是不是唯一的侍奉？因为我觉得好像在我们那边那个教会哈，这个侍奉的担子非常重，每个人都压得好像有点喘不过气那种感觉。因为你想这个侍奉啊，传福音对好像也挺难的，就是给特别像中国大陆来的学生传福音，就是有很多这种抵挡啊、阻碍啊，就是而且往往有时候大家觉得这个侍奉，比如说一个举办一个活动啊，效果不大理想，就是说往往会有还会引起我们这个教会内部或者团体内部的一些，比如说互相的一种不和呀，这方面的，那种可能很可能来自于这种一种可能这种心理不大对，就是说对传福音这种认识不大对，所以说我就想，那么你谈谈这个传福音的重要性、它的地位，然后比较怎么好处理这个这种心理这种问题。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刚刚我提到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是说，当你要施的时候，你要给。当你要受的时候你要拿，那这个就有一个方向了嘛，对不对？施者就是给嘛，受者就是拿嘛，那这就回到大使命了。大使命它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们去，没有说他们来，所以我办活动是他们来，没说你去。所以凡是这个方向搞错的，就是越内向越象牙塔里钻，或者就是在一个小圈子，或者用一种固定的模式，这个有时候神圣灵会带领几次，但是后面呢可能都缺乏圣灵的带领跟神的祝福，因为它变成一个死水，就是持守固定的方式不变。当然教导圣经是真理，真理是怎么教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提到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道路是一个救法的时候，传福音就是救法，但是他并没有忽视传就是教法就是真理，也同时没有放弃就是生命，这个生命呢就是见证。那所以这里面的工作你要看，它其实有些地方是三归一，有些是一分为三，但是其实都是巧妙，真的是不得了的巧妙。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再分享一下。你看啊、哦、救赎，我就是道路的时候是谁的工作？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我就是真理是谁的工作？是父上帝的工作，因为他有创造之功。那么生命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他引领你们，他在生活中成为你的引领者们。那你再看信望爱，信望爱，信是谁的？是对象是谁？是对神啊，明白吗？主要是对天父。你看不到天父，但透过主耶稣基督你看到天父，是信。那什么是爱呢？爱的来源是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爱的源头。那什么是望呢？什么叫做望？拿到就拿到了，不叫望啊。望眼欲穿是要经过时间的磨练，才从没有变有或有变没有，所以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圣灵的引领，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信望爱又浑然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又浑然一体，道路真理生命又浑然一体。所以传福音是侍奉吗？是侍奉。教导圣经的真理是侍奉吗？也是侍奉。作为神的见证人，成为他荣耀尊贵的形象在地上，然后能够下个结论，由追随者来说啊，他活着就是基督。那请问这是侍奉吗？是侍奉。有声的也是侍奉，无声音的也是侍奉，全职的也是侍奉，代职的也是侍奉，传福音也是侍奉，教导也是侍奉，成为他见证人也是侍奉，所以他都是浑然一体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事情就是因为人把它定义，以至于为了方便，也因为定义以后他进入框框，以至于这个定义呢又害了人。你这样听有一些理解啊？还有没有其他问题？还是我们也都可以结束，都没有关系。你们也可以再问问。好，我尽量有机会尽量给你们回答。没问题啊。 好，那谢谢各位参加，我们也难得有个机会，在千禧年的前一天，大家还有机会聚在一起，那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保守我的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蒙恩，他们是何等的渴慕追求你自己的真道，神在真理当中你使他们得自由，让他们得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且开始得着更加的丰盛，让他们开始预尝着天国的美善，也让福音能够借着他能够施行被传开来。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不轻看每一位君尊的祭司，因为他们是属圣洁国度属神的子民，为宣扬我三一神的奥妙，要引领众百姓出黑暗入那奇妙光明。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